撒母耳记第一至第十章。第一章，本卷书呈现的是最后一位士师撒母耳个人的历史。他讲的是以色列王国时代的早期诸王。以法莲山地的拉马索菲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托户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皮尼拿。皮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当耶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皮尼拿和皮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呢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这里的情形呢，是一个男人有两个太太，他爱一个甚于另一个，一个妻子呢生了许多孩子，而他真正爱的那个妻子呢却一个都不生。皮尼拿就做他的对头，做哈拿对头呢就是另外一个妻子。在这个家里面呢，为了得到唯一男人的爱和关注，两个妻子呢互相亲嘎啊，就如我今天早上说过的，任何男人以为他可以满足两个女人的所有需要，那么他就是个傻瓜，他必定会问题缠身。这一家人呢也都是如此。家庭内部的斗争如下：皮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皮尼拿因为哈拿不能生育，大大的奚落他，令他备受家庭的压力。因此呢，以利加拿决定在节期上示罗去。这个节期呢是庆祝的时间，是欢乐和喜乐的上到神的殿去敬拜神。有意思的是，上帝希望我们对他的敬拜呢是一种喜乐而幸福的经历。以色列人称之为宴席，他们会从各地聚集在一起举行盛大的宴会。这个时候呢是他们的假期，是聚集到上帝面前敬拜他的时刻，也是快乐而幸福的时刻。因此呢，以利加拿带着妻子哈拿一起前来参与了。但是哈拿呢成天以泪洗面，茶饭不思。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有我不比十个儿子还好吗？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呀，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主啊，如果你赐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奉还给你，我只要一个儿子，并将他终身奉献给你。许多时候啊，祷告完了之后，我们会想，哎呀，为什么我们的祷告没有马上蒙应允呢？而有的时候呢，上帝的确会迟一些时候再应允我们的祷告。这里呢，哈拿明显就是这种情况了，他无疑已经为得到一个儿子祷告了很久了，受到不孕的咒诅，他无疑在祷告中已经多次的将这个问题带到了神的面前。神啊，请您赐给我一个儿子吧。主啊，我想要一个儿子啊。神啊，为什么你还没有给我一个儿子呢？然而 他的祷告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回应，神搁置了答案。神延迟答复哈拿，自有其原因的，对我们呢也一样。如果神延迟答复我们的祷告，一定也有其原因。很多时候，神延迟应允我们的原因呢，是要把我们引导到他的目标上来，就像对哈拿一样。圣经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因此呢，神在等候哈拿，直到将他的心全然引导归向神，归向神恰好想要的事情上面。在危机四伏的过渡年代，上帝需要一个人来领导以色列民，需要一个能够想听他说话并且带他向百姓说话的人。在那段历史时期，以色列人很少真正听到神的话。俗话说，神的话语宝贵，这意思是神的话语非常稀少，因为上帝不跟他们说话，也没有人真正的听神说话。因此呢，哈拿最终不顾一切的向神倾心吐意，说，主啊，如果你给了我一个儿子呢，我就将他献给你，让他终身侍奉你。这正是神所希望的，正是神一直寻求的。因此呢，在把他引导到委身给神的时候，神终于应允了他的祷告。神常常延迟应允我们的祷告，时候到了他才应允，是为了赏赐的更多，或者是要把他所赐予的用在他的目标上。我感到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就像圣经所说的，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这真的很正确，很多时候我们的祈求都是出于私心。雅各说，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我们的祷告大都是个人对神的祈求，似乎啊，把上帝看作是圣诞老人。比如我想要这个，我想要那个，从未真正的想到神，只想到自己所求所想的，而不是神所求所想的。圣经上说，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既然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很多时候我们的祈求都不合乎神的心意，只是出于自己的愿望。我在想啊，这段圣经该如何用到自己的身上呢？毫无疑问，长时间以来哈拿只是想，主啊，我只要一个儿子，好让那个妇人呢闭上他的嘴。因为皮着整天被人谩骂，就祷告说，主啊，我想要个孩子来养育啊，想要个孩子来照顾啊。这时候他想到的是自己。如今呢，生命经历了神的工作之后，他终于成了敬虔的妇人。在随后的一章中得到神的应允后，他非常喜乐。从此呢，我们可以看出他成了一个敬虔的妇人。从哈拿的赞美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属灵深度。这个时候呢，他的祈求已经与神的目标达成了一致。神呢，只要给我一个儿子，我就把他奉献给你，让他终身在你面前侍奉你。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地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汉娜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呢，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汉娜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 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他在否定祭司的指责的时候，只是说，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在神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哈娜说，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妇人走去吃饭，面上再不带愁容了。她相信了神的话，改变了态度，不再是成天愁眉苦脸的，也不再茶饭不思了。很可能连她的丈夫也对于她全然的转变而惊讶异常。这就是信心的力量。她相信了神透过祭司所赐下的话语，相信神正要赐给他一个儿子。如果他继续忧伤过度啊，又不吃饭，恐怕后来的事情呢就会截然相反了。神已经赐下应许，很快就会有结果了。据此看来呢，信心的一个明显记号就是，在你实际得到之前呢，你的表现就像得到了一样。这就是一种态度。如果神已经赐给了我，我为什么还要悲伤流泪呢？如果神已经应许了我，为什么我还要忧虑担心呢？如果真的相信神的应许，我就该喜乐起来呀。我的态度和行为就该开始和我所确信的实际协调一致。因此呢，正是由于相信了神的应许，他的表情才会转变过来。他开始吃饭了。次日清早，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要向耶和华献年祭，并还所许的愿。哈拿却没有上去，对丈夫说，等孩子断了奶，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使他永远住在那里。他丈夫以利加拿说，就随你的意行吧，可以等儿子断了奶，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直到断了奶。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三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一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着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他就在这里，这就是证据，这就是我的小男孩。在各个的教会呢，发生过很多这样的事情。许多年轻夫妇表达过想要孩子的愿望，他们有的已经结婚5年6年，还有的一些呢，结婚已经10年12年了。他们表达想要孩子的渴望，说我们结婚呢已经这么长的时间呢，却一直不能生孩子，我们在考虑是否要领养一个孩子，但是我们非常想自己生一个孩子，生一个自己的孩子。我们呢为他们按手，为他们祷告，1年或者2年之后呢，他们就跑过来说，这就是我们祷告来的孩子，就是这个孩子呀。我们有许多这样的经历，这里有很多因为神显奇迹而来的婴孩，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把孩子作为祝福赐给了这些家庭。哈拿非常兴奋， 他说：“哦，我的主，我就是那个曾经在这里祈求孩子的妇人，那个孩子就是我祈求来的，主啊，已经将我祈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这里呢，就是我们周日把那些小宝宝们献给神的应由，或多或少是在因喜哈拿同样的模式。我们曾经求神祝福赐给我们孩子，为了要承认这些孩子是神赐的礼物，我们就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已经赐给了我们这些孩子，但是我们想把这些孩子献给你，为你所用，终身在你的面前服侍，愿您在他的身上计划和旨意得以成就。”这样呢，我们就把小宝宝们献给了主。今天呢，我找不到任何给婴孩施洗的圣经根据，我不知道哪里有一节经文支持婴儿洗礼。我确信，相信洗礼呢，更应该是一项针对有理性的成人的行为。的确呢，有两段圣经论及到洗礼，一段是悔改而后受洗，至今我还没有遇见一个已经悔改的宝宝呀。另一段呢，是在马可福音中呢，说信而受洗，但是小宝宝实在没有足够的智力来相信。这并不意味着如果孩童死了就会失落。我相信出生在基督徒家庭的孩子，在其可自负责任的年龄前死亡呢，他们也会得救的。我相信哥林多前书第七章所教导的，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孩子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因此一个信主家长的信仰会遮盖到孩子。你会问，那个不幸的家长那会如何呢？这我不知道，圣经对此没有交代，因此呢，我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你会说，哎，可是这公平吗？神所行的，无论如何都是公平的。只是圣经没有具体的讲的事呢，我就没法讲。神是公平的，对此呢，我确信无疑。我知道神是公平的，因而我就把一切都交到公义的神手中。神在所有的判断中都绝对公正，在他的审判台前，没有一个人会被判错，没有一个人在离开的时候会说这不公平。神会公平地判定每一个案子，并给其量刑。神的公平是我绝对相信的事情，神的审判也是绝对公义的。相反，人的公义是我很难相信的事。我对人群呼吁，根本就没有公义。但是这只是从人的角度出发说的话。从属天的角度来看呢，神的公义是毋庸置疑的。因而对于那些从未听见过耶稣基督的人，或者是死了的婴孩，或者诸如此类，我真的不用担心。我知道神的审判绝对公义，因此呢，我对此很放心。婴孩们可以按照圣经奉献给神。在新约中，当耶稣降生的时候，他肉身的父母来到圣殿，为将头生的孩子献祭，将他献给主。祭司把孩子举在手里，并且为他祝福，然后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再说：“主啊，这是我的孩子，我把他献给您，您可以为着任何的目的使用他。 让您来影响这个孩子，引导带领他成长吧。主啊，我把他的终身都献给您。在我看来，这是家长最美妙的姿态。我们把孩子都献给了主，实际上呢，我们中间有人在孩子出生之前就已经把他奉献给主了。当然，他们长大的时候还得自己决定是否要委身于主。在他们长大之后能自己选择想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他们奉献给主的事，并不一定会让他们也跟着让自己献给主啊。但是到那个之前呢，唯愿我们给了他们足够的属灵教育，在他们长大之后使他们不至于离开他们成长过程中在我们教育下建立起来的信仰。因此呢，作为家长不能仅仅只是奉献，还有责任要训练孩子，用神的方法教导孩子，这样呢，在他们长大的时候，这些东西就能深深地植根在他们的生命中、思想中，好成为他们的思维方式。第二章，哈拿的祷告表现了他的属灵深度。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显然，玛利亚很了解哈拿的这番祷告，因为她怀着耶稣来到表姐伊丽莎白家的时候，她喜乐的祷告几乎和哈拿如出一辙。当时啊，玛利亚祷告说：“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使女的卑微。”你可以以此和路加福音第一章那里的祷告进行对比，将玛利亚被称为尊主颂的这个喜乐祷告与哈拿的赞美来对比。哈拿祷告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我的口向仇敌张开，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只有耶和华为圣，除他以外没有可比的，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神，人的行为被他衡量。”这是一项很有分量的宣告，人的行为被神衡量。光做正确的事情还不够，你可能以错误的态度做正确的事情啊，这样事情就变得毫无价值。因为是神衡量你的行为，你做事的动机是什么呢？耶稣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这样你们就得到了你们的赏赐。”有人还教导过我们，有一天呢，人心里的隐秘都将被神审判衡量，因为神知道人的心思意念。很多人祷告呢，就是为了要让人看见，在神看来呢，他们的祷告毫无价值，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赏赐。有些人以夸耀的方式奉献，好使自己的名字登在公告栏上。当然呢，我是不会说出到底是谁的。他们的目的呢，是让自己的名字登在那个上面。诸如这里的长凳呢是我买来的，或者是我的椅子等等。他们的奉献是为了让自己出名。当他进到天堂，来到主前，看到主查阅记录，会说：“哎，猪，你等一下，你忘了一件事，我的名字啊，写在了彩色玻璃窗上了。主啊，我们为购置这个彩色玻璃窗付了大笔的钱，可是在您这个记录上怎么看不到啊？”主说：“绝对不会有的，他不会记录这里。”“哎，主啊，为什么没有呢？ 我可花了一大把银子了。主会说，你已经得到赏赐，每一个走过窗户的人都看到过你的名字了，他们说，哎呀，这个人真棒啊，给教会安了彩色玻璃呢。有些人奉献的动机不对，他们奉献是为了让人看见。神衡量人的行为，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其实比要做的事更重要，态度远比行动重要。因此呢，千万要记得，我们的行为都要被他衡量。勇士的弓都已折断，跌倒的人以力量束腰，素来饱足的反作庸人求食，饥饿的再不饥饿，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耶和华使人死也使人活，使人下阴间也使人往上升，他使人贫穷也使人富足，使人卑微也使人高贵，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使他们与王子同坐，得着荣耀的座位。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不要因着哈拿的描述性语言就愚蠢地认为圣经在教导旧有的伦理，说地球被安置在柱子上。不要因他用的是一种图像化的语言，他那只是修辞性的描述，而根本不是神的启示。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这里呢，又出现了很重要的经文，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在诗篇中呢，多处提到神保护圣民的脚步。诗篇第71篇说，我的脚步滑跌，几乎跌倒。当我行在很滑的地方的时候，他保护他圣民的脚步，保守我免于跌倒。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这是一条多么有价值的真理啊。靠力量是指靠人自己的力量，那样做呢，你绝对不能得胜。我最有力量的时候呢，是我认识到自己的软弱。我以为自己够强壮的时候呢，就是我软弱之时。但我认为，啊，主啊，我能行啊，不需要你的帮助了，靠我自己就可以搞定了，不必要你牵着我的手，让我自己来吧，这没什么问题啊。这个时候呢，我其实处在最软弱的时刻。而当我立于某处，说，主啊，我觉得自己不行啊，我做不了这个事儿啊，求你帮助我，因为我自己没办法度过这个困难了，我需要您的帮助。这个时候才是我最刚强的时候，因为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靠自己的力量，你是无法认识真正的胜利。只有学会依靠神，我们才能真正的刚强起来。现在呢，我们来看看有关以利儿子们的故事。他们呢，确实是圣殿的鼹鼠。以利是最高的祭司，他的儿子呢，却十分贪婪。作为祭司，他们本应该代表神，却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当时有一种习俗呢，就是向神献祭，实际上呢，会有欢宴的。假如你献上了羊羔，祭司呢，会把它劈开，将脂油焚烧，作为馨香祭而献上，香气就上达到神那里。接下来呢，常常会煮肉了，然后你就可以吃这些肉，或多或少的啊，坐在神的面前吃些肉。但是煮肉的时候呢，祭司会跑过来，拿着小三尺叉啊，伸进这个锅里取肉。不管他们取了些什么，都归他们。这个呢，几乎就是祭司的收入，就是他们的薪水。在煮肉的时候，他们就这样拿着叉子去叉肉，叉上来的无论如何都归他们。 以利的儿子在献祭的人分割祭物的时候呢，就跑过来对他们说，哎，我们不要煮过的肉啊，我们要拿来烤着吃，现在就要拿走我们的那份。献祭的人也许会说，那好吧，记得你取下脂油要献给神啊。他们说，嘿，别磨蹭，你们不想给我们吗？那我们就强行拿走了。他们就是这样欺负那些献祭的人，结果呢，就害得人们呢厌烦向神献祭了。往下到17节，如此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这实际上是一项多么可怕的罪呀！因为你的态度，人们背离了神，因为你的贪婪导致人们亵慢神。我实在不知道是谁让我的名字进到这些传福音者的名单之中，因为啊，有些传道人在互相买那些传道人的名录，只要你的名字进入其中的一份，很快的就会进到所有的名录当中。他们因为互相售卖名录，为了钱他们什么都会做。我呢，几乎会收到越来越多的信。亲爱的弟兄，是我们共同的一位朋友把你介绍给了我，我感到主带领我给你写信，跟你分享我的需要。现在呢，我在信中装了一页圣经，因为神的话语大有能力。如果你在这一页上写下你的要求，折起来寄回来，并且附上你的奉献，我就会把你的要求带到主面前，我将为你祷告，因为主告诉我你的生活出现了问题，就是有不对劲儿的地方。弟兄，那是什么呢？跟我分享一下吧。另有一天呢，来了一封电报说，加急，请马上寄给我10美元，之后我再做解释。我建好了一个十字架，请你寄给我4个人名，我可以把这名字钉在十字架上，并随信附上15到20美元的奉献款。你能相信吗？这都是骗人的。这些人的罪呢，实在是很严重，很可怕，因为他们导致人们厌弃神。他们是骗子，他们欺骗的对象基本上是年老靠养老金过活的人，他们是欺骗大师，他们的罪就如以利的儿子们的罪一样，使人厌弃献祭和敬拜神。现在呢，撒母耳开始在圣殿做一些小差事，他母亲给他做了一件类似于祭司穿的小亚麻外袍，尽管他还是个小孩啊，还是开始穿祭司袍，开始在那里做一些事儿了。我想象呢，他就像平常见的那种机灵孩子，穿着件亚麻布外袍，跑来跑去的忙些小事儿啊，想象起来呢，还真是一景。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以利为以利加拿和他的妻祝福说，愿耶和华由着妇人再赐你后裔，代替你从耶和华求来的孩子。他们就回本乡去了，耶和华眷顾哈拿，她就怀孕生了3个儿子2个女儿。那孩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以利年甚老迈，听见他2个儿子带以色列众人的事，又听见他们与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苟合，哇，他们就是这么堕落。尽管自己作为祭司是神的代表，他们还奸淫欺骗，真是个鼹鼠啊。他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我从这众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我儿啊，不可这样， 我听见你们的风声不好，你们使耶和华的百姓犯了罪。人若得罪人，有士师审判他。人若得罪耶和华，谁能为他祈求呢？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换句话说，他们偏离太远了，该遭神的毁灭，因而不听父亲的话。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耶和华与人越发喜爱他。有神人来见以利，对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我不是向他们显现吗？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我不是拣选人做我的祭司，使他烧香，在我坛上献祭，在我面前穿以弗德，又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父家吗？由于以利和他的儿子不能荣耀主，神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日子必到，我要折断你的膀臂和你父家的膀臂，使你家中没有一个老年人。在神使以色列人享福的时候，你必看见我居所的败落，在你家中必永远没有一个老年人。然后第35节有预言，我要为自己立一个忠心的祭司，他必照我的心意而行，我要为他建立坚固的家，他必永远行在我的受膏者面前。这里预言的新祭司就是耶稣基督，他将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第三章，我觉得呢，这里有一些非常有意思值得我们注意的东西，就是以利拒绝管教他的儿子，以致神的审判临到了他一家。原因呢，在于他拒绝管教他们的恶行。父亲们呢，你们有责任管教孩子，不要逃避这份责任。以利不去管教他的儿子们，允许他们继续犯罪，因此呢，神允诺说要审判这个家。所以我向以利家起誓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献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去。撒母耳睡到天亮，就开了耶和华的殿门，不敢将末事告诉以利。以利呼唤撒母耳说，我儿撒母耳啊。撒母耳回答说，我在这里。以利说，耶和华对你说什么，你不要向我隐瞒。你若将神对你所说的隐瞒一句，愿他重重的降罚于你。撒母耳就把一切话都告诉了以利，并没有隐瞒。以利说，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这倒是一位老者应当有的态度，服在神的审判之下。这是出于耶和华，愿他凭自己的意志而行，就是顺服神所说的审判。撒母耳长大了，耶和华与他同在。从但到别十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第四章，第四章我们发现非利士人来攻击以色列人，他们与以色列人征战，打败了他们，杀了4000个以色列人。非利士人正准备再次进攻的时候，有人说，让我们把约柜抬到镇上来吧，这样非利士人就无法打败我们了。他们呢，把约柜视为一种护身符，某种可以带来好运的东西。 如果约柜在我们这里呢，它将带给我们好运，让我们胜过非利士人，几乎呢把它弄成了偶像一样的东西，把它要搬到镇上。这不对，但是他们却这样做了。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与神的约柜同来，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以色列众人就大声欢呼，地变震动。非利士人听见欢呼的声音，就说：在希伯来人营里大声欢呼是什么缘故呢？随后就知道耶和华的约柜到了营中。非利士人就惧怕起来，说：有神到了他们营中。又说：我们有祸了，向来不曾有这样的事，我们有祸了。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些大能之神的手呢？从前在旷野用各样灾殃击打埃及人的就是这些神。这种做法对非利士人呢倒起了反作用。他们说：我们要奋力战斗，不然我们就会做他们的奴仆，就像他们做我们的奴仆一样。这大大的激发了非利士人来进攻。他们呢打败了以色列人，抢走了约柜，带回到他们非利士城里。以利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被杀了。当日有一个便雅悯人从镇上逃跑，衣服撕裂，头蒙灰尘，来到示罗。到了的时候，以利正在道旁坐在自己的位上观望，为神的约柜心里担忧。那人进城报信，合城的人就都呼喊起来。以利听见呼喊的声音，就问说：这喧嚷是什么缘故呢？那人急忙来报信给以利。那是以利98岁了，眼目发直，不能看见。那人对以利说：我是从镇上来的，今日我从镇上逃回。以利说：我儿，事情怎样？报信的回答说：以色列人在非利士人面前逃跑，民中被杀的甚多，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也都死了，并且神的约柜被掳去。他一提神的约柜，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因为他年纪老迈，身体沉重。以利做以色列的士师40年，以利的儿父菲尼哈的妻怀孕将到产期，他听见神的约柜被掳去，公公和丈夫都死了，就猛然疼痛，屈身生产。将要死的时候，旁边站着的妇人们对他说：不要怕，你生了个男孩子了。他却不回答，也不放在心上。他给孩子起名叫以加伯，说：荣耀离开以色列了，因为神的约柜被掳去了。以加伯的意思是没有荣耀，或者荣耀离开了。这个孩子就这样命名为以加伯。他母亲在生这个孩子的时候死了。第五章，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从以便以谢抬到亚什突。非利士人将神的约柜抬到大衮庙，放在大衮的旁边。次日清早，以实突人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就把大衮仍立在原处。又次日清早起来，见大衮扑倒在耶和华的约柜前，脸伏于地，并且大衮的头和两手都在门槛上折断，只剩下大衮的残体。因此大衮的祭司和一切进亚什突大衮庙的人都不踏大衮庙的门槛，直到今日。耶和华的手重重加在亚什突人身上，败坏他们，使他们生痔疮。亚什突 和亚什突的四境都是如此。亚什突人见着光景就说，以色列神的约柜不可留在我们这里，因为他的手重重加在我们和我们神大衮的身上。就打发人去请非利士的众首领来聚集，问他们说，我们向以色列神的约柜应当怎样行呢？他们回答说，可以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加特去。于是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那里去。运到之后，耶和华的手攻击那城，使那城的人大大惊慌，无论大小都生痔疮。他们就把神的约柜送到以格伦。神的约柜到了，以格伦人就喊嚷起来说，你们不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我们不想要它。他们因此大遭瘟疫，不知如何是好。第六章，非利士人将祭司和占卜的聚了来，问他们说，我们向耶和华的约柜应当怎样行，请指示我们用何法将约柜送回原处。他们说，若要将以色列神的约柜送回去，不可空空的送去，必要给他献赔罪的礼物。非利士人说，应当用什么献为赔罪的礼物呢？他们回答说，当照非利士首领的数目，用五个金痔疮，五个金老鼠，因为在你们众人和你们首领的身上都是一样的灾，所以当制造你们痔疮的像和毁坏你们田地老鼠的像，并要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或者他向你们和你们的神并你们的田地把手放倾斜。你们为何硬着心像埃及人和法老一样呢？神在埃及人中间行奇事，埃及人岂不释放以色列人，他们就去了吗？现在你们应当造一辆新车，将两只未曾负轭有主的母牛套在车上，使牛犊回家去，离开母牛，把耶和华的约柜放在车上，将所献赔罪的金物装在盒子里，放在柜旁，将柜送去。你们要看看，车若直行以色列的境界，到示伯麦去，这大灾就是耶和华降在我们身上的。若不然，便可以知道，不是他的手击打我们，是我们偶然遇见的。非利士人就这样行，将两只有乳的母牛套在车上，将牛犊关在家里，把耶和华的约柜和装金老鼠并金痔疮像的盒子都放在车上，牛直行大道往博士麦去，一面走一面叫，不偏左右。非利士的首领跟在后面，直到博士麦的境界。车到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就站住了。非利士人的五个首领看见，当日就回以格伦去了。他们承认是神的手加在他们身上，而博士麦人则好奇地观看着约柜。这里发生了一些神的律法严厉禁止的事，就是窥探神的约柜。只有神的祭司才允许看神的约柜。在约柜搬出至圣所之前，祭司呢会用毯子将它盖住。可是呢，这些人呢只是出于好奇就擅自观看。实际上他们好奇地观看神约柜的时候呢，有70人被神击杀而死。19节这里有一个陈述比较难翻译的。耶和华因博士麦人擅观他的约柜，就击杀了他们70人。那时有50000人在那里。原文作70人加50000人。实际上他应当是这样的， 那城有50000人，有70个男人被杀。换句话说呢，那个地方的人口大约是50000人，其中有70个人被杀。百姓因耶和华大大击杀他们就哀哭了。伯士麦人说，谁能在耶和华这圣洁的神面前势力呢？这约柜可以从我们这里送到谁那里去呢？讲穿了，就是我们要丢了这个东西，我们中谁能站在圣洁的神面前呢？这是我们应当问的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首先应当认识到神的圣洁，神的绝对圣洁对于一个企图靠近他的罪人来说确实是致命的。我们谁也不敢凭着自己的意站在圣洁的神面前。记得神在山上颁布律法的时候，他说要在山的四围隔出一条篱笆，不让任何人接近，否则他们会因神的显现而被杀。在旧约，接近神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祭司一年仅可以接近一次，还是在献了许多祭之后。接近神的时候，他要在外袍的边上绑许多的铃铛，并且用一条绳子绑住脚踝。他在至圣所中的时候，人们就站在外面听铃铛的声音。如果听不到铃铛的声响呢，就可以知道祭司因为他自己或者他献祭的时候的瑕疵被圣洁的神击杀了。这样呢，他们就可以用绳子将他拖出来，他们不敢走进去把尸体取出来。那个时候神的圣洁是一件令他们高度敬畏的事。可悲的是，现今我们确实没有那么敬畏圣洁的神。初期教会中就是相当纯洁。当亚拿尼亚和撒菲拉决定进行他们的欺骗，假装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奉献给了神，实际上呢，却对神隐瞒了实情。由于初期教会那么纯洁，以至于罪恶呢无法站立得住。当亚拿尼亚放下嫁银的时候，彼得就问道，这是你卖掉的所得吗？他说是。他说为什么你要欺哄神？于是亚拿尼亚倒地而死。这就是神的圣洁。可他却敢以欺诈之心踏入到圣洁的聚会中。他的妻子呢是其同谋，他还不知道他丈夫所发生的事。过了一会儿呢，他也进来放下了他的那一半，又问，你卖掉的田产所得的就是这么多吗？他说是的。他说看哪，你和你丈夫同心欺哄圣灵，你不是在欺哄人，而是欺哄神了。站住，抬你丈夫之人的脚步就要来抬你了。他便倒地而死。有人祷告说，主啊，让您的纯净回归到教会吧。你啊，最好要小心你的祷告。如果神将那样的纯净返回到教会中，你啊，也许会承受不住。神的圣洁是他们高度敬畏的一件事，特别是当他们看到那些胆敢窥探神约柜的人被击杀之后，于是他们说，我们中间有谁能居住在圣洁的神中间呢？谁能势立在圣洁的神面前呢？我们把这个东西送往何处呢？让我们扔了它吧。第七章，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 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地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地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使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禁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地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石，这个意思呢，就是帮助的石头。现在我们来唱这首歌，将我心中神对我的每一项祝福带到神面前，向他赞美歌唱。怜悯之泉从未消失，唤起我们高唱赞美之歌。第二段，我高举我的以便以谢。也许你已经唱这首歌唱了一辈子啊，在这世界上你所高举的是什么呢？在这里我高举我的以便以谢，到这里我得他帮助。实际上呢，它是一种纪念性的石头，我在这里立起了一块石头，以表示神到如今都帮助我们，一路都在带领我。事实上，每天我都有可立起来的东西。你立起你的以便以谢时，神把我带领到了这里，故而呢，总有鼓励和希望。因为神一直都在带领我，从没有丢弃我。如果想扔下我呢，很早以前他就可以扔下了。既然神到如今都帮助过我，过去帮助过我的神将来也会帮助我。神一直在帮助我的事实使我确信他永远都会看顾我。因为主会完成与你相关的事，他已经在你生命中动了善功，必定会完成这功。所以常常进行纪念是健康有益的。神呢一直都在引领我，肯定不会离开我。现在他不会丢弃我，直到如今神都在帮助我们。这是抗击非利士人的转折点。在这个之前呢，非利士人在每一次交锋、每一次战斗中都打败他们。这是抗击非利士人的第一个转折。他们跑出来立那块石头，说主实在一直都在帮助我们。因此呢，当神在你的生命中带来胜利的时候，要立起你的以利以谢石，说让我们来赞美主，他一直都在帮助我。立石是胜利的记号，也是神在我生命中做工的记号。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人的诚意，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了， 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就是现代的阿拉市，在以色列的北部。第八章，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长子名叫约珥，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直。哇，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虽然撒母耳很敬虔，可是他的儿子却很悖逆，他们收受贿赂，贪图钱财，屈枉正直。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撒母耳不喜悦他们说立一个王治理我们，他就祷告耶和华。耶和华对撒母耳说，百姓向你说的一切话你只管依从，因为他们不是厌弃你，乃是厌弃我，不要我做他们的王。一个国家由神执政，就是神权政治。如今呢，这些民众拒绝神权政治，要求君王政治，我们要一个王，像其他的列邦一样。他们拒绝神做他们的王，那是可悲的历史倒退。这是因为他们的领袖没有正确的代表神来治理他们，因此呢，他们就要求像列邦一样有个王。神说，你去告诉他们，君王体制必须要承受什么重担。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说，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做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娶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娶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的粮食和葡萄园所出的，他必取十分之一，给他的太监和臣仆，又必取你们的仆人、婢女、健壮的少年人和你们的驴供他的差役。你们的羊群他必取十分之一，你们必做他的仆人。那时你们必因所选的王哀求耶和华，耶和华却不应允你们。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撒母耳听见百姓这一切话，就将这话陈明在耶和华面前。耶和华对撒母耳说，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撒母耳对以色列人说，你们各归各城去吧。第九章，有一个便雅悯人名叫基士，是便雅悯人亚斐亚的玄孙，他有一个儿子名叫扫罗，又健壮又俊美，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能比他的，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基士的儿子扫罗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小伙子，实际上呢是全以色列最帅的小伙子，高大英俊， 性格随和。扫罗的父亲基士丢了几头驴，他就吩咐儿子扫罗说，你带一个仆人去寻找驴。扫罗就走过以法莲山地，又过沙利沙地，都没有找着，又过沙林地，驴也不在那里，又过便雅悯地，还没有找着。到了苏弗地，扫罗对跟随他的仆人说，我们不如回去，恐怕我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我们担忧。仆人说，这城里有一位神人，是众人所尊重的，凡他所说的全都应验，我们不如往他那里去，或者他能将我们当走的路指示我们。扫罗对仆人说，我们若去，有什么可以送那人的呢？我们囊中的食物都吃尽了，也没有礼物可以送那神人，我们还有什么没有？仆人回答扫罗说，我手里有银子一士克勒的四分之一，可以送那神人，请他指示我们当走的路。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称为先知的，从前称为先见。先见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指能够看透属灵事物的人，或者是有属灵感知的人。先见呢是先知的原始称呼，后来呢人们就称他们为先知。扫罗对仆人说，你说的是，我们可以去。于是他们往神人所住的城里去了。他们上坡要进城，就遇见几个少年女子出来打水，问他们说，先见在这里没有？你可以想象这幅画面，高大英俊没人能比的扫罗，他正在询问这几个年轻的女子先见的下落。他们呢就详细地回答他。女子回答说，在这里，他在你们前面，快去吧，他今日正在城里，因为今日百姓要在秋坛献祭，在他还没有上秋坛吃祭物之先，你们一进城必遇见他，因他未到百姓不能吃，必等他先祝祭，然后请的客才吃。现在你们上去，这时候必遇见他。二人就上去，将进城的时候，撒母耳正迎着他们来，要上秋坛去。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告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他必救我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撒母耳看见扫罗的时候，耶和华对他说，看哪，这人就是我对你所说的，他必治理我的民。扫罗在城门里走到撒母耳跟前说，请告诉我，先见的寓所在哪里？撒母耳回答说，我就是先见，你在我前面上秋坛去，因为你们今日必与我同席，明日早晨我送你去，将你心里的事都告诉你。至于你前三日所丢的那几头驴，你心里不必挂念，已经找着了。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父的全家吗？找到先知后，先知呢对他说了一些离奇的事情。他说啊，现在你不要担心你的驴子了，已经找着了。啊，然而呢，全以色列仰慕的人是谁呢？他们正在求一位君王。以色列众人所仰慕的是谁呢？不是仰慕你和你的父家吗？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撒母耳领扫罗和他仆人进了客堂，使他们在请来的客中 做守卫，客约有30个人。萨姆尔对厨艺说，我交给你收存的那一份祭肉，现在可以拿来。厨艺就把收存的腿拿来，摆在扫罗面前。萨姆尔说，这是所留下的，放在你面前吃吧。因我请百姓的时候，特意为你存留着肉到此时。当日，扫罗就与萨姆尔同席。众人从丘坛下来进城，萨姆尔和扫罗在房顶上说话。次日清早起来，黎明的时候，扫罗在房顶上，萨姆尔呼叫他说，起来吧，我好送你回去。扫罗就起来和萨姆尔一同出去，二人下到城角，萨姆尔对扫罗说，要吩咐仆人先走，仆人就先走了。你且站在这里，等我将神的话传与你听。萨母尔准备向扫罗讲明神托付的事情，就对他说，先将你的仆人支开吧。第10章，萨母尔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告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2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3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3只山羊羔，一个带着3个饼，一个带着1皮袋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2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这里呢，先知是在给他做安排，这将是专属于他的行程。先知说，你离开之后呢，到达拉杰的坟墓时候，你会遇到2个人，他们会告诉你，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子已经找到了，你的父亲现在非常担心你，不知道你出了什么事儿。再往前走一点呢，你还会遇到3个去伯特利敬拜神的人。有一个人呢，有3只山羊，一个有3只饼，另外一个人有1罐酒，他们呢会给你2个饼，你呢只管收下它。之后再往前走一点呢，靠近城市的时候，会碰到一班先知走下来，他们会带着乐器又唱又跳，你呢加入到他们中间之后，神的灵就会降临在你的身上，你就会变成一个新人。在那个时候呢，你要做最适合在那个场合的事，因为呢，主与你同在了。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7日，等我到了那里，指示你当行的事。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他一个星星。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什么了？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一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 扫罗受感说话已毕，就上丘坛去了。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的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地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撒母耳将百姓招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了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着支派宗族都站在耶和华面前。于是撒母耳使以色列众支派进前来致谦，就致出便雅悯支派来，又使便雅悯支派按着宗族进前来，就致出马特利族，又从其中致出基士的儿子扫罗。众人寻找他却寻不着，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现在呢，向以色列人讲明他们的王是谁的时候啊，到了。全体以色列百姓聚集在米斯巴，这是给王加冕的一个大日子。撒母耳呢，站在前面主持这个盛大的仪式。已经有许多支派被排除了，最后呢，他指出了便雅悯支派，接着又排除了便雅悯支派的许多宗族，指出的马特利族，最后呢，从马特利族中呢，指出了扫罗。他说，好了，你就是王。哎，你人在哪儿呢？他问，哎，主啊，发生什么事了？主回答说，他藏在器具里了。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出他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撒母耳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面前，然后遣散众民各回各家去了。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了一群人跟随他，但有些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这里呢，有两件事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第一件呢，是扫罗受告的时候，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就成了新人。这是一种转变，一种经历。圣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就受感说预言，身心也被神改变。这是神在他生命中做的工作。第二件让我觉得有意思的是，有一支乐队跟着他，他们的心都被神感动。这段经文呢，常常以其隐含的意义让我感到兴奋。我不是一个什么大男子主义者，但是我认为呢，没有什么比得到一般心被神感动的人更令人兴奋和激动了。对我而言，一般被神感动的人，他们潜力是无限的。神触动人心的时候，谁知道神会做什么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以来，信基督教呢，总被人看作是柔弱的、缺乏勇气的。那些委身给主的妇女们，总是试图把他们的丈夫拖在身边，但是这并非神的命令。神想要男人做家庭和属灵事物的领袖， 但是如果男人不是，那么我相信女人必须会取而代之，但那不是神圣的次序。男人领导家中的属灵事务，这才是神圣的次序。男人担当了属灵领袖的家庭，是多么有利和蒙福呢？但是在教会里面，有一种女子气的思潮啊，混入到了基督徒中间，甚至牧师们的言语举止都有点女性化。他们在寻求一种更加甜美、温柔和女子气，这给基督教一种女性化的感觉。我相信耶稣基督挑战了男人的男子气概。我认为对任何一个想要真正维护完备男子气概的男人，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让你的生命完完全全的委身跟随耶稣基督。我认为那是你能做的最具有男人气概的事情之一，是强而有力的决定，极富动力。有一帮真正委身给耶稣基督的同道在一起，只要他们的心确实被神感动，你就拥有能颠覆这个世界的潜力。男子汉全然委身给主耶稣基督后，将产生多么动人的力量啊！大家知道，扫罗拥有许多的优势，他来自一个好的家庭，安全，充满着爱。他知道父亲看不到自己的时候会担心，他体格健壮，英俊高大，跟神的灵进入他的生命，告诉他改变他的心，使他成为另外一个新人相比呢，这就完全不值一提了。再加上神把一群心意向着神的人放在了他的周围，就是那群心被神感动的人，现在呢，这里就有了为神干一番大事的可能了，因为这里具备着引起一场真正属灵爆炸必须要有的条件。但是我们往下看到的却是呢，事情失败了。我们会看到他如何失败，又为何失败。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加州这里放炮竹啊，鞭炮是合法的。那时候我们常常放一种名叫黑色伙伴的鞭炮，因为它爆炸的时候声音特别响亮。可是有时候呢，我会把鞭炮放到一个铁罐子里面，一面点燃了引线，然后呢后退等待。过了一会儿了，哎，应该很响的，它却没有爆炸。哦，因为是个哑炮。孩子的时候，我们已经学会了拿起哑炮，把它一掰为二，把火药粉倒出来点燃，它就会喷发出火来。如果你想堵住它呢，哇，它把你脚都会炸开。这个家伙真的很厉害，可以爆炸的。但是碰到哑炮呢，总会让人失望。他们本来很有潜力爆炸的，却纹丝儿不动，哑掉了。我观察一些人的生活，发现呢，他们是有那种潜力，具备所有成功的要素，可是结果呢，他们却失败了，就像令人失望的哑炮。愿主能够帮助我们，不要成为哑炮。这就是你今天的功课。好了，让我们一同起立。愿神在这一周里与你同在，祝福你的工作，赐你智慧和引导。当你处于困难和不利的环境时，他的爱的确能流入你的生命。愿神的灵降临在你的身上，以他的圣灵和能力来膏抹你，愿你成为神喜悦的人，为着耶稣基督的荣耀做神要你做的工作。这是奉主名求，阿们。